美国之音现在继续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星期一表示，北韩周末成功地进行了远程巡航导弹试验，同时北韩与美国就无核化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北韩中央通讯社话，在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的试射中，这些导弹飞行了1500公里，然后击中目标落入北韩的领海。北韩中央通讯社话，导弹的发展提供了拥有另一种以有效威慑手段的战略意义，以更可靠地保障我国的安全，并有力地压制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北韩一直指责美国和南韩针对平壤采取敌对政策，旨在废除北韩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来换取美国取消制裁的谈判，自2019年以来一直陷入僵局。中国福建莆田为控制最新爆发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疫情，星期日要求严格限制民众聚集，非必要不得随意外出，当局仲暂停公共交通服务，关闭影院、酒吧和其他设施，严格控制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场所人员数量，控制餐馆、公共食堂经营规模和营业时间等。据传媒报道，莆田市政府最新通报，截至到9月12号下午4点钟，累计报告本土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宗，其中確診32宗，無症狀感染者32宗，排查出841名的密切接觸人員。莆田9月10日爆發本土冠狀病毒病情，初步定為德爾塔變異株。官方表示，疫情開始是在當地小學的病毒核酸檢測中發現的。據路透社報導，一些被關押在烏茲別克斯坦約一個月的阿富汗飛行員星期日開始前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一名接受美國訓練的阿富汗飛行員對路透社說，儘管塔利班要求他們返回阿富汗，但根據美國斡船達成的協議，其中一批人將會在星期日離開烏茲別克斯坦前往阿聯酋。《華爾街日報》星期六報導說，飛行員將會前往位於卡塔爾多哈的美國軍事基地，然後被轉移到第三個國家。根據路透社報導，目前還不清楚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46架飛機會發生什麼情況，其中包括 A-29 輕型攻擊機和 UH-60 黑鷹直升機。8月15日核爆以陷落前幾個鐘頭，共有585名阿富汗軍事人員和他們的家屬乘坐22架軍用飛機和24架直升機飛往烏茲別克斯坦，卻被烏茲別克斯坦軍用飛機攔截，被迫降落在與阿富汗接壤的特爾梅茲市國際機場。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都對路透社說，塔利班向烏茲別克斯坦政府施壓，要求交出飛機和飛行員。塔利班上個月底扣押了包括直升機和無人機在內的飛機，並要求歸還在宣布接管喀布爾之前劫持的任何車輛。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20週年之際，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星期六9月11日公布了第一份解密的911事件調查文件。文件顯示，當年兩名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劫機犯2000年抵達美國之後，獲得在美國的沙特同夥接應和大量後勤的支持，但文件未有提出沙特政府直接參與密謀的清晰證據。據法新社等傳媒報導，這份經大幅塗改、日期為2016年4月4日的16頁備忘錄，主要記錄了2009年和2015年對一名申請美國公民身份者的訪談。這個消息人士多年前曾經多次與幾位沙特公民接觸，同他們一起參與了對兩名最早抵達美國的911劫機者的幫助。文件詳細記錄了沙特公民巴尤米與抵達南加州的911劫機者中哈茲米及米哈德的接觸和會面。巴尤米據稱在洛杉磯讀書，但 FBI 懷疑他實際上是沙特情報人員，深入參與了為兩名劫機者提供翻譯、 旅行、住宿和資金的協助。夏至米和米哈特2000年2月份抵達南加州後沒多久，在一間清真餐廳見到巴油米，巴油米之後就幫助這兩個人在聖迭戈租下一間住宅。解密文件還佐證了已經被報導過的兩名劫機者與洛杉磯法克德國王清真寺原教寺的伊馬木圖梅里和沙特領事館的一名官員之間的關係。文件還顯示這名身份保密的消息人士向 FBI 表示，巴油米除了學生的正式身份之外，在沙特的領事館還曾經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備忘錄亦都提到，這位消息人士的太太表示，巴油米經常講到聖戰。備忘錄還進一步通過會面、電話和其他通訊方式查出巴油米和圖梅里與美國出身的神職人員阿拉奇的互有關係。阿拉奇後來成為了基地組織的重要人物，2011年他亦都在也門的一次無人機空襲行動中被擊斃。911恐襲發生之後沒多久，美國當局證實了19名劫機者當中有15個人是來自沙特阿拉伯。消息一出就有大量的猜測沙特政府涉及案件。美國氣象部門星期日警告說，熱帶風暴尼古拉斯將會為美國墨西哥灣沿岸部分地區帶來暴雨和潛在的洪水。國家颶風中心說，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沿海地區預計會在未來幾日將會有12-25厘米的降雨量。該中心還發布了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部分海岸的颶風監測和風暴潮警報。颶風艾達最近摧毀路易斯安那州一些地區，預計這一場熱帶風暴將為這些地區帶來最嚴重的降雨。儘管氣象學家預計艾達帶來的大風不會來到，但大雨和洪水將會進一步阻礙重建家園和基礎設施的努力。據路易斯安那州公共服務委員會的數據，艾達登陸兩個星期之後，該州約 6.3% 的地區約有14萬戶人家仍然斷電。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民主党9月底决定立法会参选意向，澳门立法会选举或会成为考虑的因素。澳门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星期日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首次没有民主派候选人参选，投票率只有超过42%，比上一届下跌了接近15%，创澳门主权移交以来的新低。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下个礼拜日即将举行选举委员会选举。有选委近日多次探及民主党参选今年12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的问题，认为如果民主党不参选，可能会违反国安法。民主黨主席羅建熙重申，該黨將會9月底舉行會員大會投票決定參選意向。他認為澳門立法會選舉以及教協等多個香港公民社會組織被迫解散，將會是黨員的考慮因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澳门落实爱国者治澳之后，星期日即是9月12号举行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澳门选管会早前取消即是 DQ 六组立法会参选人名单，包括三组民主派名单全部被 DQ。民主派上诉亦都被澳门终审法院裁定败诉，指民主派参选人参与六四活动属于不拥护澳门基本法。今届澳门立法会选举成为主权移交后首次没有民主派候选人参选，投票率只有 42.38%， 首次跌破 50% 的投票率，比上届下跌接近15%，创澳门主权移交以来的新低。今届澳门立法会选举的白票和废票合共有5223张，占 3.8%， 部分废票写上垃圾选举、借主隆恩和中英文的粗口等等，表达选民的不满情绪。今年三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下个星期日即是9月19号将会迎来第一的选举委员会选举。 新的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除了提名特首候选人和选出特首当选人，还有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和选出40席立法会议员的新职能。在选委会第五界别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自动当选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近日多次在报章撰文谈及民主党参选今年12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的问题。卢文端上个星期一，即是9月6日，在香港明报撰文表示，香港的新选举制度不需要民主党，反而是民主党要求生就要参选，他认为民主党罢选就是求死，参选与否是激进对抗与温和务实的路线之争。卢文端认为，如果民主党强行阻止党员参选，等同挑战和破坏新的选举制度，有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他形容是死路一条。罗文端上个星期六，即是9月11日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民主党不应该被党内数名激进大佬绑架，应该尽快适应新的选举制度。他说，如果有符合选委要求的民主派参选立法会，他乐意提名。
关于民主党呢，我用明报呢就写得很清楚了，我用这里就没有新的补充，但是我就希望民主党呢不要被几个激进的大佬所绑架，他们民主党应该尽快适应新的选举制度，回到温和务实的个道路上，民主党才有出路。如果民主派呢，如果符合呢我们个选委会的要求呢，我本人都也都乐意帮他提名。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一接受 Now 新闻台访问的时候重申，民主党将会在9月26日举行会员大会，投票决定12月的立法会选举参选意向。他认为澳门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候选人无法参选，或者香港一些非常温和务实的公民社会团体，例如教协，都被迫解散，这些因素对民主党成员做决定的时候都会有影响。对于有传闻指民主党内政酝酿第三条路，即是民主党不直接反对党员参选，容许个别党员以个人名义参选，民主党不会给予支援，但是亦都不会开除相关人士的党籍。罗建熙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9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回应，根据政治伦理，党员应该跟从党内的决定，他期望党员尊重会员大会的决定。罗建熙表示，如果会员大会通过不派人参选12月的立法会选举，但是个别党员仍然坚持参选，他会先劝有关人士退党。他表示民主党正着手研究可以怎样处理有关的情况。罗建熙透露，近日继续有人接触民主党，认为民主党不喜欢的话可以不参选，但是要考虑是不是可以继续作为压力团体在香港生存。对于卢文端多次在报章撰文提及民主党参选，罗建熙上个星期二，即是9月7日会见传媒表示，民主党尊重每一个人提出的意见，却表示无法只评估卢文端的评论有几权威，民主党成员将会按照自己的理念和对香港未来的想象，在9月26日的会员大会投票决定参选意向。至於民主黨不參與12月的立法會選舉是不是等同違反國安法，羅建熙認為香港政府有責任公開說明，以免有人誤墮法網。
我亦都好希望是可以遵守法律的人，但我都要知道那條法律究竟是怎樣演繹，究竟是政府會怎樣去使用，那我才可以有辦法去知道那條法律的界線在哪裡。現在法律界線是不清晰的話，那我希望特區政府是可以作出一些的澄清，那等大家都知道條法律界線是怎樣。哦，原來政黨不派人參選，或者是不准黨友參選，是會違香港安法的，那你就是政府說出來，那我們就有多個參考，那我們知道究竟是哪裡，原來你是會拉人的，你是會檢控的，那我們就知道你，即是其實個 scenario 非常之簡單的，就不是一些什麼假 設性問題嚟㗎啦，已經咁係一啲即係可能會發生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嚟嘅啫，咁都係兩者其中一者嘅啫，係咪？咁我相信政府係絕對有能力咧，係回答呢個問題。個問題就只係佢是否願意去回答嘅啫。
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上个星期二接受该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表示该党过去从来没有阻止党员参选，个别成员一向都可以选择退党参选。他质疑卢文端的讲法是制造白色恐怖。
有一些成员可能是没有得到党的同意去参选不同级别的议会，例如区议会，那些议员是需要被紀律處分踢出黨，是有這些情況的。咁我看不到你說、有這些紀律處分就等於不讓他參選，因為始終參選是他的自由嘛，他可以、退了黨自己去選其實都可以的嘛，這個也沒不能夠禁止啦，只不過我想黨自己會作一個、就是、自己的決定，但是一下就下下拉到去、就是、國安，那我覺得這個是如果他不是想製造白色恐怖，那他是即是是什麼呢？那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合理。那以至剛才都說了很多，即是宣誓過往那個即是風聲，也都是用一些放消息出來，但是沒有交代法律理據。那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助長這個風氣，應該是要用回我們自己考慮不同的因素，自己的原則做一個自主的決定。這個是我會對民主黨的期望，也都是我會盡量在現在 的環境以正任何事我盡量的原則。
对于民主党内政酝酿第三条路，袁海文认为这个所谓中间方案是一个不诚实的做法，有误导公众之嫌，应该清楚交代选和不选的理据。
還有一個所謂中間方案，就是個黨即使不選，但是俾啲個別的黨員自己去選。咁但我覺得呢一個對市民嚟講係好唔誠實嘅做法。我覺得呢個係仲衰過揀咗選或者唔選嘅。即係你咩意思？即係你個黨譬如揀咗唔選，你個人又選，咁究竟嗰個行為係黨定係唔係黨？但係基本上個公眾就會覺得係民主黨係有份支持或者係同意去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印象係唔應該有，應該係好清晰。如果選，你咪交代嗰個原因，你個方針、你的理念、你的政綱是什麼，不選亦都可以有個、即你的思路的考慮，或者會員之間的、那個即那個、關心的考慮點是什麼，那就交代出來咯。但中間不中間我覺得是很不拖不水，我覺得是不是一個好的做法咯。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是嘗試引申這些講法或者是這些做，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其實對黨或者我想對在大陸的層面，在這個選舉制度層面，我都看不到有任何好處。
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党不参选可能会触犯国安法的风声，可能对个别党员造成压力，但是他个人不会受太大影响。
可能对我的党友事实上可能会的，因为现在大家就会觉得喂，现在是没谱的嘛，即是很多事大家想不到的都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你问我自己其实没有很大分别的，我自己觉得，因为过往可能这几个月经历得太多类近的放风，那我其实都讲喂你交代法律理据，其实我都是我基本层面，即是解得通我那我什么，那我现在个处理都是想做所有事情是合法啫。咁如果你講到喂，真係如果決定個黨唔選或者選都係犯國安法嘅係唔合法嘅，咁係啦，即係如果好清晰嘅，咁我會當然會再考慮啦。但我真係而家睇唔到決定自己嘅組織唔參選或者唔俾一啲黨員係去參選係會違反到國安法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澳门立法会选举的超低投票率可以预示到今年十二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情况只会更差。
中共用嘅方式嚟宣传北京当局啊，或者话特区政府点样死撑，咁就算你搵埋啲社会名流啊，喺度企街企多几日。我覺得結果都一樣嘅啫。咁今年年底，即係話十九號嗰次選舉，同埋今年年底立法選舉啦，肯定就唔會太樂觀。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出投票率一定會即係創新低，或者話就算唔係創新低都好啦，到時一定會出現大量廢票、白票，甚至好似澳門，你睇過澳門政府公布嗰啲廢票，有啲有相當之多都係寫喺啲粗口上嘅，係嘛？咁我諗香港情況肯定會比澳門更明顯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報道話，白宮正考慮緊允許台灣駐美國嘅代表處更改名稱，美台國安高層官員在華盛頓近郊會談。在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第二次通電話之後，有傳媒報道說，美台國安高層官員星期五9月10日在距離華盛頓不遠的馬里蘭州首府舉行面對面的會談。此外，拜登政府亦都在這裡認真地考慮允許台北將它駐美國的代表處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拜登和習近平星期四舉行了自2月以來的第二次通話。白宮在兩位領導通話之後的一個聲明當中表示，拜登表明這次的通話是美國持續負責任管理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的努力的一部分。兩人討論了兩國在確保競爭不致轉變為衝突的責任。中國外交部在關於這次通話的聲明當中表示，拜登在通話當中表示美方無意是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五例行記者會上面被問到中方對拜登這個說法是否滿意的時候表示，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金融時報在星期四援引多個了解美國政府內部關於這件事討論的不具名消息來源報導，華盛頓正在認真考慮台灣的要求，將它駐美國首都的代表處從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是台灣代表處。報道援引兩名消息人士的講話，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支持改名，其中一人說這個要求是得到了國安會內部以及國務院亞洲事務官員的廣泛支持。了解此事的人說，更名一事尚未有最後的決定，最終還是需要拜登總統以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為之。中國政府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允許台灣在國際上使用具有主權含義的名稱，更加不允許它建交國和台灣有任何的官方形式的往來。最近波羅的海小國立陶宛因為允許台北以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的名稱在維爾紐斯設立代表處後，引發了北京當局強烈的反應，召回了他們駐立陶宛大使，並且要求立陶宛亦都召回駐北京的大使，同時還對立陶宛進行經濟報復。美國之音常駐白宮記者維達庫斯阿拉星期五的例行記者會上便詢問發言人沙奇，美國行政部門是否在度認真考慮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是台灣代表處一事，沙奇的答覆是他是必須向我們的團隊查證此事。國務院副發言人波特在星期五的電話記者會上亦都針對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一事表示，他沒有任何對這件事可以預告或者宣布的事，不過他可以對不起廣泛的話，我們對台灣的支持是堅如磐石，我們依然致力於維繫我們和台灣的關係，台灣是一個領先的民主，亦都是一個重要的經濟以及安全夥伴。美國之音詢問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對代表處更名一事的反應，但是至截稿前未有得到回覆。蕭美琴原定星期五晚上在代表處在雙象園舉行的一個電影欣賞活動致辭的行程亦都臨時取消，改由副代表鄭榮俊代替他發表講話。除了台灣駐美代表處改名的問題之外，另一個還可能令到北京當局不滿的就在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之後的第二日，美台高級別的官員就在距離華盛頓冇幾遠一小時車程的近郊舉行面對面的會談。金融時報上述的報導還表示，美台資深官員星期五在距離華盛頓大約30英里的馬里蘭州首府安納波里斯舉行敏感的特殊渠道會談。台灣代表團的成員當中包括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以及他的外交部長吳超士。這個特殊的渠道會談傳統上是以低調方式進行，以避免刺激北京。這個亦都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後首度同台灣高層官員舉行面對面的會談。 報道未有提及到美方代表團的成員名單，不過以往美台之間曾經有過國安高官的會面。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的國安顧問博爾頓曾經和台灣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為會面。台灣外交部當時在一項聲明當中說，雙方在會談當中討論了彼此深化合作的問題，還表示這是40年以來美台之間這個級別官員的第一次會面。當時中國外交部即時對此會面表示強烈不滿以及堅決反對。時任外交部發言人陸康說，一中原則是美中關係的政治基礎，中方反對任何形式，包括美國政府以任何藉口和台灣方面保持官方往來。台灣駐美代表處更名一事在美國國會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跨黨派議員今年5月曾經提出一個名為是台灣外交檢討法的法案，指示美國國務卿和台灣的美國事務委員會磋商，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是台灣駐美代表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聯合國大會在這個禮拜將會在紐約登場，兩位美國國會議員寫信給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呼籲拜登政府協助台灣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佩里以及是替法尼在9月9日致函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特，呼籲拜登政府使用美國在聯合國的發言權、投票以及影響力，確保提升台灣的地位，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蒂夫尼議員在他的官方推特上披露的聯名信裏面說，沒有任何人令人信服或者是合乎邏輯的論據可以解釋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長達50年之久。議員強調，台灣的經濟規模大是排名世界20，是美國的第十大貿易夥伴，台灣被視為是非北約的主要盟友。議員在信裏面還批評說，美國承認古巴、伊朗、北韓以及敘利亞等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為聯合國會員，卻是不承認台灣，這是違反常理。議員在信裏面還說，美國容許自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恐懼支配它的外交政策，並且允許中共滲透聯合國機構，一再否決台灣正式加入聯合國的請求，這個完全是不合常理。議員還表示，雖然我們能夠傾向於台灣在聯合國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理解現時要實現這個目標的政治意願是有限的。就目前而言，美國能夠而且是必須要做的，就是至少是確保台灣充分享有作為聯合國會員國的權利、特殊待遇以及責任。議員還說，將台灣的地位提升至與中國並列的位置，將會是民主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勝利，尤其是正當中國試圖是以強權即正義的原則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第76屆聯合國大會9月14日至21日將會在紐約登場，議員是在信裏面要求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在14日之前能夠向國會作出回應，說明美國將會如何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與此同時，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最近幾個月以來積極在全球多國的媒體裏面投書，並且接受多家的外國媒體的專訪，呼籲聯合國接納台灣，讓台灣在全球疫情之下能夠提供協助。這個月的5日，吳超燮在給予日本媒體每日新聞的投書信當中表示，台灣是良善力量，聯合國排除台灣不單是違反尊重人權以及基本自由的原則，更加有礙聯合國的整體努力。上個月底，吳超燮向加拿大、南韓等多個國家的媒體投書當中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畫上等號，作為將台灣排除在聯合國之外，專斷地將他的政治立場強加於聯合國，這樣的做法是錯的。吳超燮還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台灣，只有台灣人民以民主程序選出的政府才能夠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中國外交部分人趙立堅9月10日在例行記者會 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在联合国的主权包括台湾。赵立坚仲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已经从政治、法律以及程序上面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不存在所谓的错误引用的问题。对于中国有关联大第2758号的决议的解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今年四月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的议案，反击中国歪曲国际组织的发言、政策以及程序，并且试图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国际团结法澄清第2758号决议仅仅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是并未处理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以及其周边组织代表权的问题，亦都是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以及就台湾主权问题表达立场。法案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以及是首席共和党议员夏伯特，以及是其他四位两党成员联袂提出。这项法案是对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的修正案。台北法是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协助台湾是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以及是增强美台双边贸易关系。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反击中国利用国际组织歪曲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以及程序，声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企图。法案当中还表示，美国反对未经台湾人民同意谋求改变台湾地位的任何倡议。法案还说，美国主张国际组织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歪曲一个中国立场的努力。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相关委员会审议，之后还必须要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才能够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签署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就在两个多月前，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在独立日这一日宣布，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宣布摆脱一种致命的病毒。疫苗使到新冠病毒的平均每日死亡人数从年初的3400多人下降到去7月初的约400人，然而好景并没有持续很久。拜登在上个礼拜四9月9号宣布旨在再次击退新冠病毒的新措施，而据 ourworldindata.org 网站的数据，目前每日约有15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公共卫生专家对拜登这种加大力度的努力表示赞赏，这些措施包括新的强制性接种疫苗和增加检测，但一些人说这些措施还未够。他们提到拜登政府发出的模棱两可的讯息对目前的局势是负有部分责任。雖然疫苗是安全、有效、免費，而且到處都可以進行接種，但是仍然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還未接種第一劑的疫苗。高度傳染性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變種德爾塔好像加州野火一樣，席捲了這個是沒有得到保護的人群，擠滿了美國部分地區的醫院，並且抑制了剛剛開始是企穩根基的經濟的復甦。根据有关网站的数据，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当中，美国的死亡率是最高的，而疫苗接种率就是第二低。拜登说这个是一场未接种疫苗的大流行病。在工业化国家当中，美国在防疫措施上的政治分歧都是不同寻常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保守派就开始抵制防疫限制措施，他们的抵制在拜登执政期间仍然持续。民选的共和党的官员反对有关强制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的规定，认为这是侵犯个人自由，违反宪法。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的州长禁止当地的学区要求学生在教室里面戴口罩。拜登的新计划将会要求教师和联邦雇员必须要接种疫苗。他用规定员工超过100人的私营的企业必须要求员工接种疫苗，或者每星期进行检测。拜登在星期四的讲话当中将目标指向那些积极破坏抗击新冠疫情措施的民选官员，而这些官员就作出回击。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在推特上面写话，与你在法庭上见。 專家話，拜登政府係有關疫苗加強針嘅問題上前後不一致嘅做法，亦都破壞咗自身嘅抗疫努力。拜登喺星期四嘅演講當中話，一旦美國食品同埋藥物管理局同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予以批准，就可以為符合條件嘅人提供加強針。拜登政府話，佢哋係喺度對有關嘅研究作出回應。呢啲研究表明，喺接種疫苗嘅人當中，德爾塔變種導致嘅突破性嘅感染，比以前嘅病毒嘅變種更加常見。而且接種過疫苗嘅人仍然可以傳播病毒。有一啲跡象嘅表明，疫苗嘅效力會隨住時間嘅推移而減弱，但目前仲未清楚呢種減弱嘅程度有幾大。但係專家對大多數人打加強針嘅需要係提出咗質疑。德爾塔病毒變種導致的突破性感染可能更加常見，但這些感染往往是輕微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接種過兩劑疫苗或者是強生單劑疫苗的人得到了針對重症、住院和死亡的極好的保護。雖然打加強針對老年人和其他免疫系統教育的人可能是好的主意，但是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傳染病醫生莫尼卡金地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認為他們有數據表明每個人都需要加強針。他說，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接種加強針的必要性上，會損害讓人接種第一劑疫苗的努力。他說，首先是說去接種疫苗，然後又一口氣地跟著就說他們實際上似乎不是那麼有效。他認為這樣做是對那些是不願意接種疫苗的人是產生深遠的影響。另外有時說要戴口罩，有時又說不戴口罩的指導意見亦都無助於目前的情況。今年五月，美國疾控中心採取了不同尋常的舉措，說接種了疫苗的人不再需要戴口罩，但未接種的人需要戴。金地說，如果你接種了疫苗，他們會給獎勵你，這個是非常之美國化的訊息。但他補充說，沒有其他國家對同一個人口採取不同的口罩摘除的措施。每個國家當他們取消戴口罩的規定的時候，他們是為所有人而取消的。總體來說，公共衛生官員說，拜登政府正在做正確的事情，行政當局正在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要求強制接種疫苗，以確保工作場所的安全。布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阿希什·賈哈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面說，現在回到一個有大量未接種人群的工作場所是不安全的。他說，他理解那些選擇不接種疫苗的人的權利，但是人亦都有權利去工作而不被感染、不生病、不喪失生命。賈哈說，美國行政當局還應該要求高校和進行跨州旅行的人接種疫苗，這些都是聯邦政府有管轄權的地方。他說，這些措施大部分是有效的，雖然有人不喜歡他們，但是這些措施是有效。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9月3日宣布退出月底的自民黨總裁選舉，表明他不會連任首相。面對日本未來對美國、中國、台灣的外交關係的可能發展和轉變，國際問題專家提出可能角逐首相人選的政策分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上任近一年的日本首相菅義偉9月3日表示，顧及對付疫情，考慮沒辦法兼顧選舉活動，決定不參加在9月底的自民黨總裁選舉。由於日本為內閣制政體，菅義偉此舉意味著他將提前宣布辭去首相大位。前自民黨參議員智庫 PHP 研究所社長江口克彦對美國之音表示，菅義偉是一個典型的秘書人才，專長是內政，他的外交政策只能夠以日本傳統的日美同盟為基礎。他在上任一年被疫情嚴重影響，沒有辦法展開積極的外交，只是訪問了美國、越南、印度尼西亞以及去英國參加七國集團峰會之七。他未有好像前首相安倍晋三那樣有條件展開長期對中國圍堵的外交，所以只能夠延續外務省主導的傳統外交路線。
この人は能力的におさやく対象としてのプレゼントとしての能力はないんですね。
江口克彦說，菅義偉自身缺乏外交經驗，又堅持要在疫情嚴峻時候舉辦奧運，應付不到情形下根本就不可能在外交政策上有所突破，所以 佢只能夠繼承安倍政權的外交路線，在安保議題上亦都沒有重要的進展，基本上就是聽從安倍晋三的指示維持現狀。如此當然不能夠將參加國際會議的外交成就轉為國內支持率，而且菅義偉在國際會議上的表現好像是對美國唯唯諾諾的細路，親美抗中，與其說是菅義偉的政策，不如說是自民黨的共識，與台灣互相援助口罩、疫苗、菠蘿等深化友誼的交流更被認為是民間力量主導，一般不認為與菅義偉有直接的關係。江口赫然指出，外交成就沒辦法被認可，防疫與經濟亦都未能夠獲得改善，才會令到菅義偉民意調查跌到去谷底，不得不放棄競選連任。日本傳媒每日新聞在8月29日公布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菅義偉內閣支持率為 26%， 創下去年9月份上任以來的新低紀錄。菅義偉表明不再競選連任自民黨總裁之後，有意參選自民黨總裁選舉的人選紛紛浮上台面，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前防衛大臣石破茂的民意調查率較高，主要都是角逐的競爭者。另外，前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黨代理幹事長野田聖子亦都是潛在的人選。東京大學尖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出對美國之音表示，河野太郎和岸田文雄都在安倍晋三內閣時期擔任過外務大臣，仲係會走親美抗中嘅路線㗎。佢話岸田文雄係一個溫和穩健嘅人，喺外交上亦都係採取和諧立場，所以佢嘅目標係盡量與每一個國家都採取友好和睦嘅態度，但係。依他在安倍晋三內閣擔任外務大臣4年多的經驗，預料仲是會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大概會從國防、經濟、安全等面向採取明確的抗中路線。岸田文雄9月2日接受日經亞洲專訪時表示，對付中國將會是他政府的首要任務，同時他亦都對北京在外交與經濟上的強硬行為深感震驚。對於先後擔任外務大臣與防衛大臣的河野太郎，
河野さんが議員になる前にアメリカでワシントンだったかな、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で見れば英語が堪能ですよね。
江口赫然話：我自己曾經美國參選活動，見到過河野太郎用流利的英語同美國的政要與學者交談，會識得愛玩笑，仲精通社交媒體，在美國頗受歡迎的。河野太郎曾經在美國留學，是美國第一個女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學生，加上在外務大臣與防衛大臣任內對中國態度相當強硬，與當前拜登政府的方向一致，親美抗中的路線非常明確。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長吳懷忠在中國官方傳媒環球網表示，嚴重反中成為了日本國內的政治正確，新首相上任之後因為根基不穩，有可能迎合保守派和選民來到博取支持度，因此日中關係不是太過可能會改善。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陳文甲對美國之音表示，繼任的日本首相無論是哪一個，日中關係的改善機會都是很小，但亦都唔會真係撕破面。
菅義偉的繼任者呢，應該也會持續堅定的追隨美國路線，也將會持續的姊妹同盟對抗中國的基調。
佢話菅義偉嘅繼任者會繼續支持堅定嘅追隨美國路線，將持續日美同盟對抗中國嘅基調，亦都符合日本民間與自民黨內嘅反中情緒。為面臨中國市場經貿的依賴、地緣區域的接輪、北韓核武的應對、 再加上明年中日建交50周年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相应应援等现实问题，所以日本对中国仲是会保持灵活与利益政策，亦即在中日关系上的经贸归经贸，美日关系上的安保归安保原则。岸田文雄在9月3日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美对峙的前线，我有强烈的预感，台湾海峡将会是接住下来的大问题。
台湾との関係を重視するってことはどのくらいでいいかも非常に強く考えると思います。で、ただ今まで
木原出教授话，不理是哪一个当选，台日友好只会更加推进，不会倒退。这个不单止是自民党的共识，亦都是日本全民的共识。虽然日本在经贸上仲是很依赖中国，但在美中竞逐白热化的现实中，亦都必然慢慢与中国脱欧。河野太郎点名中国是一个威胁，岸田文雄表示要保护自由、民主、人权，对抗专制体制。石破茂做防卫大臣时，对中国亦都是态度强硬的。日台在安保上唇齿相依，台湾在高科技供应链更加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加上日台国民长期的特殊感情，预料今后日台仲是会将目前紧密合作的关系往前推进。木原出进一步指出，高市早苗与野田圣子两位可能角逐总裁的女性，对于中国与台湾关系的傾向可能並不一致。高市早苗是保守派，亦都是安倍的人馬，他以反中反韓出名，必然明顯地抗中有台。野田聖子可能獲得日本政壇親中派代表二階俊博的派系支持，是對於中國與台灣關係上具有不確定性。關於曾經兩度參選自民黨總裁的前防衛大臣石破茂、前自民黨參議員智库 PHP 研究所社长江口克彦话：，
石破さんは、私の、イメージが、
大约7-8年前，美中关系与日中关系仲未有好似而家咁紧张嘅时候，石破茂就曾经由我安排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嘅屋企里边私下会面。石破茂后嚟话俾我听，李登辉总统给予佢好多日台关系上嘅宝贵意见，让他在这里思考台湾受到中国攻击时对日本应当有的措施有更多的想法。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石破茂当年就很重视了，平时他并未对台湾有特别的公开表示，其实他对台湾是非常友好的。陈文甲教授认为，虽然与台湾友好是自民党的基调，但亦都不会突破现有的框架。美日近来一直重复声明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鼓励和平解决台海问题，所以和平解决才是重点。因此美日的台海战略只是用强大军演力量来到阻吓中国，避免台海发生战争，这样才会符合美日的印太战略利益。
中观呢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呢，我想这个美日博弈呢应该只是斗而不破啊，因为这个日美同盟呢，自然不会定出抗中的具体措施。
陈文甲话：短期内美中博弈只是斗而不破，日美同盟自然就不会定出抗中的具体措施，所以当前台日与台美的关系不至于有明显的改变，就是持续保持既有的官方民间分流政策与非政府间务实关系发展，以即日本对台湾的立场。如同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與台灣維持非政府之間務實關係的立場並未改變，而美國對台態度亦然。美國《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均指出，菅義偉不再連任首相，將會導致日本重返安倍連續執政8年之前的政治動盪期。日本在2012年安倍第二次執政之前的6年期間，輪替了6名首相。陳文甲教授表示，戰後76年來，日本歷屆政權早已經律定，唯有通過獲得美國的信任及支持，才能夠達到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的鐵質。連強人政治的安倍晉三 都没办法改变。
所以未来呢，可能接班的人选呢，不论是河野太郎、石破茂或是岸田文雄，我想他们都不是强人政治。
他说未来可能接班，不论是河野太郎、石破茂或者岸田文雄，都不是强人政治，在当前的日本国内和国际大环境，预料亦都只能够延续安倍晋三政权的派阀政治及除美路线，既难以逃出框架，当然亦都会一如菅义伟般是一个过渡政权，自然日本政局将会走回日本2006年小泉首相下台之后到2012年的政治动荡期，首相一直走马换将。
内政で非常に混乱が多い、外交と経済はいいんだけど内政で混乱が多かったというまとめをしてますけど、これを何とか立て直して。
木原出教授は、日本確实好有可能进入政权频频轮替的动荡期，但我认为不至于造成混乱，目前在野党并未出现十分有力的人选，所以还是会由自民党执政，传统派阀政治的影响力其实不如从前，社会上批判老人密室政治的声浪日益升高，会令到自民党在这个动荡期间有机会修正。我认为政权的动荡只是短期现象，政策上的重大改变亦都仅限于内政，在外交上的日美同盟、对抗中国威胁与台湾友好这些既定基调是不会有所改变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近日知名艺人谢霆锋透露已经申请退出加拿大国籍，人气男星亦都发声明终止与瑞士名标的代言合作，来到捍卫国家主权。而在美国，喜剧演员、编剧、制片人亚当·桑德勒却迫于压力将自己的电影背景从中国搬到去西班牙，浅看之下中国娱乐圈和美国以及世界似有脱欧之势，专家表示美国娱乐界避开中国市场，利润的损失或许不会那么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微博网友爆料，瑞士名标爱彼的总裁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候声称台湾为国家，陆涵工作室官方微博在9月5号发布声明，谴责爱彼品牌公开发表的不当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宣布终止与该个品牌的合作关系。爱彼官方微博随后发表声明，为此的之前的言论道歉，并且宣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性。香港知名艺人谢霆锋最近在参加南语会客室访谈节目时候表示，他已经申请放弃加拿大国籍，并且强调自己是香港出生的中国人。这两名艺人的行为是中国政府近年以来不断加紧对娱乐业管控的结果。中共当局对行业的整肃扩延到娱乐界的广播电视以及网络视听文艺节目，要求坚决抵制失德人员、政治立场不正确和党以及国家的离心离德、高价片酬的艺人等等，要求娱乐界旗帜鲜明树立爱党爱国、崇德尚艺的行业风气。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9月2号发布的通知，要求从严整治艺人违法失德，坚决不用政治立场不正确和党以及是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冲击社会公平正义底线，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通知进一步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亦是嘉宾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的网红、无底线审等等的娱乐化的倾向。美国喜剧演员、编剧、制作人员是亚当·桑德勒近日在一档网络节目上披露，在创作电影《飞身救球》又亦是喧嚣的时候，是受到是网飞的压力，不得不将背景从中国搬到西班牙，因为网飞在中国是无业务。 呢一部电影系讲述系桑德勒饰演嘅篮球球探响海外发掘到一名国际篮球明星，并且试图说服佢到 NBA 打波嘅故事。桑德勒响节目当中表示，佢最初写嘅系佢响中国揾到嘅一个球员，但系劲巧网飞亦都系 Netflix 未有进入中国，所以佢哋就所讲嘅，你哋能唔能够让我哋响拉丁美洲或者欧洲揾到一个人？所以紧接落嚟，你系要明白，我就系改写咗马略卡道。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湄公河将东南亚大约7000万的人民连接在一起，他们的生计、交通和能源需求离不开这条大河，但是由于任何河段发生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下游千百万人民。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近30年前组建了湄公河委员会，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就水资源管理同可持續發展進行地區對話與合作，美國作為發展夥伴正式支持湄公河委員會。2009年7月，美國、柬埔寨、老挝、緬甸、泰國同越南結成了湄公河下游倡議，以推動該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20年，湄公河下游倡議擴展為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在美國的支持之下，推動5个地區夥伴國之間整合性的次區域合作，因此美國成為處理湄公河地區面臨的跨境挑戰的堅定夥伴。美國同美國的湄公河夥伴一起，正是通過推動透明同基於規則的政策，加強良好治理、經濟獨立同可持續發展。安東尼布林肯國務卿在一項書面聲明之中說，的確，這個夥伴關係是美國對該地區以東盟為核心的架構更為廣泛的支持的一部分。多年來，這個夥伴關係改善了湄公河地區幾十萬人民的生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氣候危機和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病等新的挑戰，由於它的跨境影響而變得越來越複雜。布林肯國務卿在8月3日在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部長會議上面說，為了抗擊過去2年來橫行的威脅，新冠疫情美國物金已經向湄公河次區域運交了850萬劑疫苗和將近6000萬美元的援助，他們將會繼續就針對大流行病的準備和減緩和當地衛生當局密切合作。美國免費提供疫苗，不附加任何政治或者經濟條件。他又說，來年大家可以一度期盼就不單止影響湄公河地區，而且影響全球的議題擴大接觸，包括支持女性賦權、加強衛生系統，以便為下一個大流行病做好準備，並且提高大家在氣候方面的雄心。他又說，拜登總統認為大家只有通過一起的努力才能應對今日不斷加速的全球挑戰，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將這個觀點付諸行動，在他們抗擊大流行病並因為他們的經濟重新注入活力之際，湄公河地區國家可以信賴美國和湄公河之友。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2个小时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2个小时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